以弗所书要道略解第二讲。我们打开圣经，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开始讲以弗所。我们先说明了这个以弗所是在什么光景里写的。它主要的启示是关于哪一方面？那么底下呢，我们要把以弗所这个地方，它的地理位置和在圣经里所提到它的历史的部分，我们也要先介绍一下。一般来说都是很详细的去考据这些东西，我们不做这种考据，我们只是加以介绍，让我们知道以弗所是实在有这个地方，有它的历史背景就好了。这样我们读圣经呢，我们就容易圣经写的我们都把它联系起来。那么关于现在关于那个地方怎么样考据了，我们不去深入做这个，因为不是苏灵的事，我们要讲神所启示的要道，就不做这种无谓的去考据啊。最重要的是把灵意发挥出来，让我们在灵里得着供应，得着启示，得着亮光，也得着生命的供应。那么以弗所这个地方啊，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大城，它是在地中海东部啊，爱琴海的东岸，加斯塔河的河口，是罗马帝国的一个住房城。因为保罗那个时代，这个整个的亚细亚的一部分和欧洲的一部分还有非洲的一部分都归罗马帝国统治啊，罗马帝国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强权啊。那么罗马帝国统治这些地方呢，他就在亚细亚省设立一个省会，这个省会就是以弗所。这个地方有优良的海港，交通便利，商业发达，人民富庶。那么犹太人在这里居住的也是很多。同时以弗所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在城里啊有一个大的女神像，女神神庙，这个庙大得不得了啊，叫亚蒂米女神庙，用大理石建造。这个庙的长有342尺啊，宽有164尺，里边都是石柱子。我们知道古代的建筑都是石柱形的，都是用大石头做柱子，把它这个显得雄伟啊。有127根石柱子，每一根都高到56尺高，所以像这么伟大的一个建筑啊，是世界17大奇观之一。世界有7大奇观，像这个金字塔啦什么，这都算世界7大奇观啊。那么它算是当中的一个非常的建筑，一个很了不起的啊。在这个以弗所城里呢，还有大戏院啊，有一个很大的戏院， 能够坐24000人。啊，那么这个戏院里呢，常常举行这种人与人斗比武，啊，保罗常常提到这个比武，人与兽斗，野兽咬人，人怎么样打野兽，还有兽与兽斗。他们那时候看戏，这个就是观众的娱乐，大家在这个竞技场啊，也就是戏院里边看这些东西，哇，大家看得如醉如痴啊。我们知道在罗马也有这种大剧场啊，现在呢就不是了，现在都是运动场，现在是什么跑马车了，赛马了，怎么还有什么赛跑了，跳高了，扔铅球了，就现在不一样啊，现在文明多了。从前那个时候这个大会场啊，就是给人娱乐的地方。所以以弗所呢这个地方是一个特别的重要的地方啊，是在亚细亚，小亚细亚的一个省会啊。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使徒约翰曾经在这里住过啊。那么以弗所教会的建立呢，按照使徒行传记载，这个保罗他第一次到以弗所啊，是在会堂里和犹太人辩论，很快就离开了。他把百基拉、雅基拉留在那里，这是使徒行传第18章13节到21节记这个故事。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后54年。那么保罗去了离开以弗所以后，又有亚波罗也到那里工作，那是使徒行传的第18章24节和28节。保罗第二次到以弗所，那清楚得救的信徒啊有12个啊，保罗为他们奉主的名施洗，使他们受圣灵，那是使徒行传第19章第1节到第7节。以后保罗在这里工作了2年啊，那个地方有一个书房叫做推拉奴学房，工作虽然很困难呢，但是果效很大。其中有2件事是轰动全城的事，一个呢就是银匠迪米丢的反对，和犹大祭司长啊施基瓦的儿子奉耶稣的名赶鬼，结果被鬼啊给附上啊，反而使耶稣的名更加传开。在那里曾经啊焚烧了邪书，就是许多迷信的书，价值有5万啊，那个是使徒行传19章第19节20节。所以这两次保罗到以弗所的时间合起来大概前后有3年，使徒行传20章31节。那么当保罗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曾经过米利都，就打发人到以弗所把教会的长老请来，给他们最后恳切的教训。同时保罗在那里就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啊，就对以弗所的长老啊，这段重要的话呢我们应当把它读一遍，因为这个是以弗所长老们的受教，后来他写信给他们呢跟这个教导都有关系。我们看使徒行传第20章这一段呢，我们要从多一点来读，就是到米利都，从到米利都那里开始啊。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就从27节来读起啊。我们先看使徒行传20章17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 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所以他在那里工作三年，前后很辛苦啊，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那个心甚迫切啊，就是因为他知道到那里去要受苦啊，要被捆绑啊，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所以保罗明知前边有患难还是要去，但是底下这一段话是保罗最有名的，我们大家都应当读而学习。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现在保罗要离开他们了，保罗怎么说呢？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虚荣。因为保罗是支帐篷，跟百基拉雅基拉一样，他是一个支帐篷啊。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死比受更为有福。这一段话非常的宝贝的，保罗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他的路程，成就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所以保罗啊，最后一次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的交通，就是在这个啊米利都啊，把这些长老请来啊，好好的嘱咐他们，也把羊群托付他们。所以保罗就离开这个以弗所，所以保罗跟以弗所的关系非常深啊。保罗在一个地方住三年以上还是不多啊，保罗都是到处游行布道，所以他跟以弗所的关系是非常的深。他就在狱中得了启示，就把这个所得的启示再传给以弗所，接着以弗所传到各地。所以我们就明白保罗给以弗所写信和以弗所的关系啊。那么按照教会的传统来说，遗传啊，使徒约翰年老的时候也住在以弗所啊，所以提摩太也曾在以弗所做过监督，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在主后90多年，以弗所教会情形日渐衰落， 启示录的七封书信中第一封，主耶稣在天上借着老使徒拔摩海岛的意象给这个以弗所，第一个就拿以弗所代表啊，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可是后边呢，还有六个教会也都是亚细亚，小亚细亚的这几个教会的名称，也可以说以弗所和这小亚细亚这几个教会代表全世界的教会，各种情况大概都不出这个七种情况的之中的一种作为代表性。所以启示录第二章七封到第三章七封书信前边提到一个名字某某教会啊，比如以弗所啊、腓拉铁非啊、老底家，比如这些教会的名字提出来，但是后边都说一句话，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弗所这封书信虽然是写给以弗所，但是照着神的意思，照着圣灵的启示，是给众教会。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以弗所这封书信，也就是给我们的。假如我们是在某一个地方的一个教会，以弗所的书信就是给我们的，因为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我们查考这个以弗所书啊，是明白他这个历史的过程，明白保罗跟以弗所这个地方的关系啊，那么我们再读这封书信就很亲切。那么保罗呢，他是在监狱里特别得了启示，也说到这个奥秘是以前没有人知道，在以前没有人知道。我们看以弗所第三章，以弗所第三章第五节啊，保罗清楚地说他知道这个奥秘，别人都不大知道，圣使徒和先知是片片段段，但是保罗得的完全。第三章第二节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那个福音的奥秘，那个福音第三个字都有小点，那个原文没有的，就是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因为保罗作监，保罗在苦难中，神特别给他启示。在苦难中人的心呢是非常单纯向着神的，所以他容易得到启示啊，深知基督的奥秘。第五节说，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所以旧约的先知一个也不懂啊，也不懂，没有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保罗讲以弗所书，讲基督的奥秘，讲奥秘是以前时代没有人知道，只有保罗，他从他开始就受了启示，当然以后大家就慢慢的知道了。因为这个圣使徒和先知是指着很多人说的，也不是单独的保罗啊。所以我们在圣经里读这个以弗所的时候，就特别知道以弗所是关于奥秘的。到了第九节，他又说保罗特别是为了这个奥秘啊，为了这个奥秘。保罗说什么呢？说啊，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这个奥秘是讲到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所以保罗说他得了这个启示是圣灵给他的启示，要他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要传给众人啊，传给外邦人，传给他们，又使他们明白这奥秘，这个奥秘啊，是历史历代隐藏的，神是如何安排的，神对宇宙万物是如何安排。那么今天我们用哥罗西书再补充一下，哥罗西第一章第25节，哥罗西就在以弗所和腓立比的后边啊，接着就谈到，这也是监狱书信啊，第25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知识，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所以这个奥秘啊，是全备的道理，假如我们不把神旨意的奥秘弄清楚，我们不懂，没有保罗把这个奥秘给我们解说出来，我们对神的道就不完全，我们只知道得救恩那就不行，我们只知道耶稣基督十字架是替我们的罪，我们知道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光有这个就不够，这个不行。所以今天呢，一般的福音的传讲只传是得救恩了，得永生了，这只讲这一些，对神在万事以前创立世界以前所计划的究竟是怎么安排的不知道。所以呢，以弗所书就把这个神旨意的奥秘给我们传达出来，这样呢，神的道理才传得全备。我们真盼望所有的众教会，所有的真正渴慕真道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把神全备的道理，就是神旨意的奥秘，一定要好好的来领悟来懂得，这样我们在神的道上才完全。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不是光懂得得救就完了，那神父亲的计划，父亲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应当完全懂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查以弗所书，要把这些神父神预定的美意向您详细解释。